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哇，生活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让我们非常忙碌的事情，所以呢很多时候啊，就很多人很想要去找一些纾压的方法，有些人呢都会透过想象去纾压，那有些人呢真的就是会在家里面呢做所谓的五感纾压。小朋友知道什么叫五感纾压呢？五就是一二三四的五，然后感呢就是感觉的感。好，五感纾压，那五感纾压呢其实就是利用我们人身上的五种感官，包括我们的眼睛啊、视觉，还有耳朵、听觉，以及我们的鼻子、嗅觉，跟我们的嘴巴吃东西的味觉，还有我们手去触碰的触觉，这五感呢来作为基础。那小朋友知道这样的一个纾压方式是什么吗？那当然就是你可以透过眼睛去看这个大自然的美好，你可以呢透过听音乐呢去享受这个音乐的美好，你也可以透过呢就是吃东西啊去享受食物的美好，以及呢透过可能闻一些芳香这样的一个味道啊，好让你这个身心呢都感觉到美好。那当然最后呢就是触觉的一个纾压法，触觉的纾压法呢像比如说我们都有皮肤对不对，那比如说按摩啦或者 SPA 其实对我们都很好哦。
Thank you.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花儿姐姐一样啊，要说两个故事给小朋友听。这两个故事呢，都是收录在《用故事教养好孩子》这样子一本书当中。那花儿姐姐呢，在讲今天第一个故事之前，要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你知道呢，什么会破坏我们的想象力吗？花儿姐姐之前啊，跟小朋友说过，想象力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事情啊，它会破坏我们的想象力哦，因为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啊，其实我们心里面的世界啊，都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常常我们就是天马行空，好，千变万化的去想一些事情，好，那这些可能都会为我们呢来创造一些很好的点子，或者是一些对事情看法呢很不一样。那曾经呢，就有两个小朋友呢，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就是呢，好，他们的那个想象力啊，在聊天的时候啊，就是好像跟大人讲话呢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这个大人听到小朋友讲话都觉得好有趣哦。的确，因为呢，其实小朋友呢，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会用一种很有趣，然后一种想象力呢，好，去开创或者是去观察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有时候呢，小朋友就会自己呢，就是随便的图画或者自言自语啊，就是呢，透过自己的想象然后想象这个世界，然后呢，心里面也会非常的快乐。好，但是呢，因为可能大人的世界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大人们都会把我们呢好像带回了现实的世界里啊。好，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呢，它的这个题目呢非常的可爱，它叫做《女儿的奇谈怪论》。好，这个奇谈怪论就是奇怪的理论了哈。那他就讲到说，其实有时候想象力啊会是我们的创造力哦。那花儿姐姐啊就读这一则故事给小朋友听。1995年诺贝尔的生理及医学奖得主福尔哈德上高中的时候，有了自己的崇拜对象，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盲从别人的人。即使是自己的偶像也绝对不会盲从。他曾经狂妄地对歌德的诗、高斯的数学公式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在学校里，杰尼就是福尔哈德的小名，很难找到可以跟他一起来商量自己的奇谈怪论的人。老师虽然表扬他的一个尊严的精神，但是却对他的极端固执己见以及对他人的妄加评论呢是深感遗憾。幸运的是，杰尼的父亲一直都是他唯一的忠实听众。父亲总是耐心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对于女儿的独特想象力还有创新的思维，父亲也给予了最细心的呵护。每一次听完了女儿的新想法，父亲都会给予一定的肯定以及最大的鼓励。父亲的赞许给了杰尼极大的信心，使得他无论做什么都试图用自己的新观点去做。而每当冒出了什么新想法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告诉父亲。在小杰尼看来，父亲的赞许便是对他能力的肯定。在父亲的鼓励下，杰尼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大胆的怀疑精神，而这对于每一个想要有所创新的科学家来说，无疑就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特质。后来杰尼还经历了多次的闯祸风波，都是父亲出面解决的，这些都极大的鼓励了杰尼的创新思维以及勇于坚持自己看法不随大流的勇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了杰尼未来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敢于游离于科学界主流之外，勇敢的坚持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理解的过时的研究课题的基础。 小朋友产生的奇谈怪论，说明了孩子已经思考过，从而产生与常人不同的想象和思考的成果。尤其当他得到了老师遗憾的评价后，他更需要人的理解跟支持，需要心理的救助。这个时候父母如果不给予关心和爱护，就会扼杀孩子的创新精神。孩子是一株幼苗，需要精心的呵护，家长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跟你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啊在1995年得到了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的得主福尔哈德他的一个故事啊。那因为他不是一个盲从的人，所以呢他的言论啊常常都会让旁边的老师跟同学为他呢捏一把冷汗。可是呢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啊，他的父亲呢却常常就是对于他的言论呢给他比个赞。所以呢他就把他的爸爸呢当作他忠实的这个听众。那爸爸呢也很耐心的去听他的意见。于是呢在爸爸的鼓励之下，杰尼呢就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见解，还有这种大胆的一个怀疑的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1995年的时候他可以得到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哦。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好像一个幼苗，都很需要呢被细心的呵护，所以旁边的大人啊是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哦。那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虽然有时候呢大人们可能会否认我们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否定了我们的一些想象，可是呢只要我们有创新的精神，也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我相信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呢证明我们的一些想法呢，让大人也可以帮我们比个赞哦。
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聊的就是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用故事呢教养这个好孩子啊。那花儿姐姐呢，知道每一个小朋友呢，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都会受到了很多大人呢给小朋友的一些评价的影响。那刚才我们前面听到这个福尔哈德呢，他在做实验的过程里面啊，他呢可能也受到了很多的一些批评啊，但是呢他很坚持嘛，所以呢他的这些奇谈怪论啊，最后呢就让他得到了诺贝尔奖哦。好，那小朋友在平常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肯定自己呢？好，这个以前有一台那个小火车啊，它虽然力气很小，也没有爬过山，但是呢它为了要帮助这个后山的小朋友们，所以呢它就使出全力的去运送这个玩具，然后在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告诉自己，我想我可以，我想我可以，最后呢它终于成功的完成了任务。好，那刚花儿姐姐讲的这个故事呢，它就是知名的童书叫做《小火车做到了》里面的故事啊。当然这个故事呢，它是用一种拟人法的方式让这个小火车呢比喻成好像是一个人的感觉啊。但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小朋友可以听到小火车虽然面临着挑战，但是呢他相信自己是可以完成他想做的事情哦。好，所以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培养这种乐观的性格，然后呢要建立自信心，好，也要让自己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正面性格啊。好，那花儿姐姐呢继续读的这个故事叫做小凳子与偶，那里面呢就讲到有理解，有肯定，有赞美，有鼓励。好，那故事内容在说什么，花儿姐姐来读给小朋友听哦。一次公益课上，老师从学生的作品中挑出了一张做得很不像样的木凳，对大家说，
我想啊，这个世界上也许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凳子啦。
在哄堂大笑当中，爱因斯坦红着脸站起来说，
我想这种凳子是有的。
说着他从课桌里拿出了两个更不像样的凳子说，
这是我前两次做的，交给您的是第三次做的，虽然还不行，但是却比这两个强得多，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平时沉默寡言的爱因斯坦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老师更是目瞪口呆，坐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爱因斯坦靠自学上了大学，当他成名后，他的一位大学老师认为这一位经常不听话的学生能够发表相对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切却一直得到了爱因斯坦父母的支持和保护，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了学习条件，鼓励儿子要发展自己的兴趣，为这个世界造就了一个伟人。杨振宁有一次的手工作业就是做一只鸭子，他做好之后拿给父母看，还说，
哎，你们看我做的这个东西好不好啊。
母亲说，你是不是做了一段偶，做得挺像的嘛。父亲一看儿子的脸色，马上说，
哦，你做的绝对不是偶，我看你的手工啊是越来越好了。
母亲一听就明白了，赶紧说，对不起啊儿子，你看我这眼神啊真是老了，眼花得太厉害了。教育专家反复地告诫家长不要溺爱孩子，不要胡乱夸赞孩子，但也有些家长认为对孩子不能够夸赞，只能够严格的要求，这也是偏颇的。道理很简单，确实过多的夸赞可能会使孩子骄傲自大，孩子需要鼓励，准确的、适时的、恰当的一个夸赞，能够使孩子受到鼓舞，激发孩子的自尊、自爱、自主、自立的意志和奋发努力的上进心，也可以使孩子明确前进的方向。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他可以因为人家一句适当赞美的话而开心两个月。马克·吐温不是爱慕虚荣的人，他这句话道出了人类共同的心理需要，理解、肯定、赞美和鼓励，这是一束照耀人心灵的温煦春光。杰出人物如此，成年人如此，孩子更是这样。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好，就是读到了关于爱因斯坦还有杨振宁这两位呢，在不管是发明界啊，或者是呢在这个物理学界啊，都是相当有名的两个人啊。那刚才呢，花儿姐姐读到这个爱因斯坦啊，他在老师呢批评他的坐的那个凳子呢，好，就很糟糕的时候，他就拿过去呢他两张坐的更糟糕的拿出来说，其实呢他第三张的这个就是凳子呢坐的很好啊。那虽然呢好就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呢他相信当他继续坐的时候，一定呢会比过去所失败的坐的更好。那这就是一种啊非常自我肯定，也是一种啊继续往前的一种精神哦。
天堂里我和失望包围着我，总让我的内心难过，黑暗恐惧忧伤跟随着我，我就想躲在安全的角落。
每个黑夜和狂风中要过去，看见希望和曙光升起，伸手拨开乌云挥别阴雨，看见眼前天空依然亮丽，爱使我相信，爱给我勇气，爱像黎明曙光赶走黑暗又照亮我心，爱是相信，爱要相信，有爱在心里不用害怕，没有恐惧，哦，爱是相信。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听完这两个故事啊，真的是希望每个小朋友要知道，当然我们很希望呢大人可以去欣赏我们，去称赞我们，可是呢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大人的一些想法，那我们自己呢就要开始学习，那我们要开始学习呢多赞美。有一位呢好，这个卡内基他曾经说过，我能够让你做任何事情的唯一方法，就是呢把你想要的给你。他说啊，这个赞美呢应该是所有人呢都很渴望的一个礼物哦，也是呢打动别人心里面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没有人会拒绝呢别人很真诚的一种恭维哦。 好，那么有一个故事呢，这样说，这个学生呢当了官之前啊，他去跟老师呢辞行啊，老师说啊，哎，这个当官呢要很小心哦。然后学生就说，老师啊，您请放心，我准备了100顶的高帽子，逢人呢就送他1顶，不怕呢有事办不成。结果这老师就很生气的说，做人呢要正直，怎么能这样呢？结果学生就说，嗯，老师呢教导的很对，不过呢天底下能够有几个人像老师这样正直的呢？结果老师就很高兴的说，有理有理。后来呢，这个学生告别老师之后呢，就自言自语的说，嗯，100顶的高帽子只剩下99顶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